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25章29节。马太福音25章29节，我们看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5章29节起。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把我们拣选呼召在你的面前，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启示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也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信心的根基。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把我们今天我们的崇拜，我们的聚集，我们对上帝话语的思想，我们都愿意圣灵来保守，圣灵来带领。主啊，愿你的心意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也给我们有一个愿意遵从的心，让我们能够遵从神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还是来思想神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来侍奉神。罗马书6章谈到神是怎样把罪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更是也告诉我们，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得蒙拯救的人都应该成为神的仆人。在罗马书6章我们可以看到第六节、第12节、第13节和22节，我们可以分别来看。那么罗马书6章6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12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12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13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从圣经中让我们看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一个新的身份，成为上帝的奴仆或者说成为上帝的奴隶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那么上帝兴起摩西，也借着摩西的口对埃及的法老王说，就是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侍奉我。也就是说，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上帝是有一个心意，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侍奉上帝。那么我们今天从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来看，一个神的仆人怎样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神的仆人。好，我们可以来看到马太福音的25章，马太福音的25章，我们来看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这个经文呢比较长，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也很熟悉，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今天在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回顾一下。因为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谈到神心意中的神的仆人神对他仆人的一个心愿。我们一起来看到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30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14节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把那个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呢非常的出名，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啊，尤其是第二十九节这样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啊，这句话被称为所谓的马太效应啊。我们知道在这个经济学、金融界、科学啊、社会心理、社会学方面，这个所谓的马太效应被很多人研究啊，被很多人应用。那么这句话呢也给我们一个深深的提醒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成为那个利上加利、恩上加恩的神的仆人，还是我们最后成为一个连仅有的都被夺去啊，都被拿去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愿意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啊，我们来思想怎样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以及怎样的仆人是被上帝所啊责备。我们先来看这个比喻的头两节，25章14节到15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到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么这两节经文可以告诉我们，仆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主人给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从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予的，一切美善的事情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圣经告诉我们都在乎他。所以仆人手中的银子都是从神那里来，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多大的恩赐，我们不是可以得到荣耀的那一个，真正得到荣耀的是把那个恩赐赐给我们的，是那恩赐的真正的主人。上帝只是把各样的恩惠恩赐暂时的托付给我们，交托给我们，我们是上帝恩典、上帝恩慈的一个管家而已。那么如果我们感谢神，如果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很多的才干、很多的恩赐啊，我们做了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这个荣耀不是应该归给我们，而是应该归给赐给我们才干、赐给我们机会、赐给我们各样恩赐的那一位真正的主人。所以在 哥林多前书一章啊，哥林多前书四章，对不起，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圣经这样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那么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这里有上帝所称赞的一个仆人啊，他是这样说，这样，那上帝主耶稣说了一个仆人的例子，在这里最后主耶稣说，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所以从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银子、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恩典是从上帝那里来啊。我们自己是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心里要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才干，我们只是把上帝给我们的能力和才干和各样的恩典祝福，我们只是一个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那么也可以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从神那里得到恩赐，每个人。我们很多时候，我相信有一些人看自己觉得自己很棒啊，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人看自己觉得啊，我很没有用，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不像别人那么出色。那么这两节经文也告诉我们，哪怕是我们是后者，我们看自己好像做不了什么，看自己好像啊没有什么才干可以去服侍别人，可以去服侍教会，服侍上帝，但这个经文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事实上都从神那里得到了恩赐啊。所以当我们很消极的看自己的时候，我希望这两节经文可以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怎样看自己，事实上我们是有价值的，因为上帝赋予了我们这个价值，上帝希望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价值能够运用出来。一千两银子是很多，一千银子是非常多，一千银子在当时差不多是一个人20年的薪水，那么在今天也是几十万美元，非常大的一笔财富。我们可能不觉得我们拥有那么多，但是事实上上帝给了我们那么多啊，至少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千银子。那么第三点可能也是啊，很让人平常啊，我们一般可能不太会注意到的地方，上帝给每个人的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看上帝的时候，我们想啊，上帝是慈爱，上帝是公平，但是在这里呢，看起来好像上帝不公平，就是给人要多一些啊，就是给人要少一些。那么在我们以前思想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在葡萄园做工的一个比喻，有一个工人在葡萄园做了一整天，有的工人在葡萄园里呢只做了一天，只做了一个小时啊，有的工人在葡萄园里做了8个小时或者12个小时，那么有的工人呢在葡萄园里只做了1个小时。最后园子的主人给这两种工人给的是多少薪水呢？给的是一样的薪水。所以那个做的时间长的人他就很不开心，他就来在上帝面前抱怨。那么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呢，园子的主人这个家族呢又给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看起来，在一些人看起来，上帝好像很多是不公平，哪怕给所有人一样的工钱，那么有一些人会抱怨。那么上帝也给人不同的恩典和恩赐，我们觉得好像上帝不公平。其实在那个葡萄园的比喻当中，园子的主人回答那个抱怨的工人的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在园子里做了一整天的工人来抱怨这个园子的主人，你为什么给那个只做一个小时的给他一样多的工钱？那么园子的主人对这个抱怨的工人是这样讲啊，对他说，在马太福音20章14到15节说，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所以无论是上帝给人一样多的工钱，还是上帝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恩典不同的恩赐，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在这里神自己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其实是上帝的主权，神没有把每一个人都造成一个样子啊，有些人高高帅帅的，有些人矮矮胖胖的，神没有造每个人是一个样子啊，有个人有些人智商很高，有些人智商很低，上帝是这样造人，有些人皮肤这样的颜色，有些人皮肤那样的颜色，上帝是这样造人，这是上帝的主权。如果我们质疑，我们觉得上帝这样不公平啊，你为什么不把所有人造的一样帅啊，一样的智商，如果我们质疑上帝的主权，就是我们在认为啊，我们比上帝更有权利。那么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神就是给人不同的恩赐，那么每一个人呢要忠实于上帝给自己的恩赐啊。我如果只有一千，我不要去嫉妒那个五千的，那个有五千的呢不要贬低瞧不起那个只有一千的，因为你那五千也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在这个比喻开始说，神根据人的才干啊，给不同的恩赐，英文叫 talent 啊， talent 其实一个重，其实是在当时是一个重量的单位。那么根据人的才干给不同的银两，其实我们也知道才干是从哪里来的，仍然是上帝赐予的，仍然是上帝赐予。那么在葡萄园的比喻当中，园子的主人对那个抱怨的工人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上帝就在这里强调他的主权，然后后面有一句话，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所以人对上帝的误解往往是什么呢？我们不像上帝那么愿意做好人啊，我们理解不了上帝的爱。人与上帝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神就是爱，而我们的本性当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是上帝的心意是愿意给人恩典，愿意给人祝福，愿意给人怜悯，而我们往往不理解，因为在我们本性里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上帝的作为，因为我们没有从爱的这个方面来思想上帝，我们从别的方面来思想上帝。同样在这个三个仆人的比喻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最后一个仆人被上帝所责备的那个仆人，在他眼中的上帝是一个让他很惧怕的上帝。好，这是我们等一下会更谈到的，就是不仅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确确实实有人是上帝是给一些人是给五千的，确确实实上帝是给一些人是给一千的，那么甚至上帝给人的职分也不一样。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按己意将不同的恩赐分给不同的人，上帝按他自己的意思给不同的人不同的恩赐。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也告诉我们，神在教会里设定了不一样的职分啊。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七节，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七节，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基督里成为一身，让人若做肢体也是如此，照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或说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神确实给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神确实给每一个人的职分也不一样，但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神的心意是什么呢？第一个，让我们忠心，忠心于忠实于上帝给我的恩赐，忠实于上帝给我的职分，专一做这个事情，神让我做。第二个呢，甘心，你要做的甘心，你不要在那做的不甘心，你觉得哇，神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给我这么少 啊，神为什么把他放那么高，把我放那么低？你不要不甘心。那么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但是上帝的公义公平跟我们想的往往不一样。什么是上帝的公义公平呢？在路加福音12章48节后面谈到，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上帝公义公平的原则。多给谁的，上帝要多向他追讨；少给谁的，向他上帝对他追讨的要少一点。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公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求，哇，上帝你给我很大的恩赐啊，你给我很大的祝福，但是我们往往可能忘记掉一件事情，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汗水，你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你可能要经历更多的熬炼，因为有一天你要面对更大的追讨，上帝要跟你算一笔更大的账。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公义公平。我们知道有一个青年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跪下找耶稣寻找，从耶稣那里要寻找永生之道，结果耶稣对这个很富有的青年的财主，耶稣对他说什么？你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跟从我，向他要很多。那么还有一个贫穷的寡妇，仅仅献上了2个小钱，上帝就说这个寡妇献上的比那个财主献上的要多。上帝对一个贫穷的寡妇要多少呢？2个小钱就够了。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啊，我要成为神大用的仆人，我们可能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被大用，我们希望啊做很多别人做 不太做到的事情。但是呢，圣经也提醒我们，上帝对这样的人的追讨，对这样的人的鉴察和审判可能是更重的。那么在雅各书也提醒我们，就说对于大多数人，你们当中啊，并不是每一个人上帝都兴起他要做教导人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教导人的要受更重的审判。那么当然我们要渴慕为上帝成为上帝手中大的器皿。我不要说哦，因为上帝你要让我成为大的器皿，你对我的审判也重一点，我逃避啊，我逃避这件事情。这就是那个第三个仆人最后被这个主人所责备的那个仆人，他的心态，他就是要逃避，他不要做事情，他不要上帝的恩赐，他把上帝的恩赐埋藏起来。那么这样的人是一定会被做审判的啊，是一定会被上帝所审判。好，我们往往可能羡慕或者嫉妒啊，有些恩赐比我们大的人，或者职分比我们高的人，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我们往往可能不太想到，这些人他们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汗水，这些人他们可能要担更重的担子，这些人有一天他们所向上帝所要交的账会更多，上帝会向他们追讨更多。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交账啊！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个比喻当中，马太福音25章19节，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马太写的，当然是圣灵借着马太写的。马太原来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是税吏，他很会记账，很会算账，他总是跟别人算账，你要交多少钱，你要交多少钱。所以在马太福音里，你会看到很多上帝跟人算账。我们今天基督徒有时候忘记这件事情，觉得神的心意就是祝福我啊，神的心意就是要赐福给我。我们可能忽略到上帝给我们祝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赏赐，上帝有一天要怎么样呢？要回来，要跟我们算账，要看我们是怎样用这些恩赐，怎样用这些赏赐的。这里有一句话，有4个字，过了许久，过了许久，这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上帝会回来，主耶稣基督会再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不再是作为救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作为审判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从 耶稣基督的第一个门徒一直到今天，这已经2000多年过去了，许久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在想，神会来吗？很多人在我们说在想，上帝的跟我算账的那一天会到吗？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会来的，会到的。上帝会来跟我们算账，上帝要看我们怎样来使用他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那么事实上在马太福音25章，我们今天所读的神的这个比喻，是耶稣连续讲了3个比喻来谈到末世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上帝怎样审判人。耶稣连续讲了3个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第一个比喻是10个童女的比喻。如果大家就是经常来到教会当中，大家可能会有印象，我们在以前思想过这个神的童女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其中有5个童女是聪明的，5个童女是愚拙的。那么第二个比喻呢，就是这个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这样的一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是山羊和绵羊的比喻。如果我们看这三个比喻，我们就知道那些愚拙的童女，那个只有1000银子把银子埋起来的那个恶仆人，以及那个山羊，他们并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被上帝责备啊，他们并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事情被上帝责备，他们是因为什么？该做的没有做被上帝责备。愚拙的童女，你该准备灯油，你不准备。这个只拿1000银子的人，你应该把这个1000银子运用出来，发挥出来，你不运用，不发挥，你把它埋起来。那个山羊，被上帝责备的山羊怎么样？你没有把一杯水递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啊，下到监牢里的人，你没有去看他。有些事情你该做你没有做，你这样被上帝所责备。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不仅仅有消极的一面，所谓消极的一面就是说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你不可以做，你不可这样，你不可那样，不可这样。那么上帝律法也有一个主动的一面，也有一个积极的一面，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要去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你要去爱人如己，这是一个主动的。你如果没有这样去做，这也是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说啊，有些事情我只要不要去做，不要去碰，不要去看，哦，我就很安全了。不是这样的。有些事情上帝让你做的事情你不去做，你同样的就是在犯罪，而上帝会审判这样的人。那么我们来看这三个仆人他们是怎么做呢？他们有不同的做法。在马太福音25章16到18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起来。这三个人其实只有2种做法了啊，2种回应的办法，回应上帝恩赐的办法。那么我们显然知道最后一种是不好的，第二种是不好。那么在这三个仆人，哪一个是最珍惜这1000银子呢？啊，看起来好像是第三个哦，他好像很珍惜，然后不要碰，不要藏起来放好。但是有时候我们仔细想的时候，可能又好像有点，他这样的说法好像又不是那么对。为什么？如果我们是一个渔民，我们是一个渔民，我们的职业就是打鱼嘛。那么我们看到自己很破旧的渔船，我很想要一个什么？一个崭新的一个大渔船，大马力的一个渔船。今天哎，有我的主人就给我这样的一条渔船，那我会不会把这个渔船给它包好，把它上仓库里锁起来呢？不会，我们会赶紧跳上渔船，赶紧去冲到海里去试一下啊！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条好渔船，我要赶紧去试一下，然后我要用这样一条渔船打更多的鱼，来献给这个渔船的主人。啊，就好像你是很喜欢艺术啊，你很爱艺术。那么有一个最著名的画家，把他一个很得意的作品，很好的一个作品，他给你，你得到这幅画，你会不会说，哎，赶紧拿布包起来啊，放到地下室里面把它锁好？你可能会这样做，但是你也可能呢，就说，哎呀，让我赶紧欣赏一下 让我可以挂在一个我天天可以看到的地方。当然有些人是把他最爱的东西是藏起来的，但是他时不时他就会去看一下，他会他会去看一下，他会去欣赏一下，因为他很爱，他很爱这样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些人是把别人给他的东西赶紧埋起来。就是我们来看，你平常会有一些东西你会藏起来，你会埋起来，你会把它锁起来，然后我们注意过了许久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不去看它，你不去理它，你甚至就要告诉自己，这个东西我从来没见过啊，这个东西离我越远越好，这我要忘记我有这么一个东西。你会用怎样的，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对待什么事情，对待什么事物呢？什么事情呢？让你烦心的东西，有些东西你一看不愉快，哎呀锁起来，但你又不能丢啊，你不能丢，别人委托给你的，但你看了很不愉快，锁起来，我不要去碰，我不要去想。那么就好像马上到各种各样的节日，你会去给一些你爱的人，你关心的人，你精心为他挑选一个礼物啊，你给别人就是挑选，精心挑选啊，一个适合他的一个礼物，比如说一件衣服好不好，你看啊，我觉得这个人比较适合啊，给他买太大的他不适合，买太小他不适合，哎，就这个尺寸更好，我特别准备好我要送给他。那么别人接到这个礼物，一个反应是欢欢喜喜的，赶紧把这个包装撕掉啊，穿在身上啊，试一试。还有一种反应就是，哦，好好好，来来来，让我赶紧把它放好，然后过了许久我都不要去理他。所以事实上那种被上帝责备的那样的一个仆人呢，他就是这后面这样的一种心态，上帝给他的恩典，给他的恩赐，他觉得是个大麻烦，没有让他心里产生喜乐，产生感恩，让他心里产生的是什么？恐惧，好害怕，好让我不安，好让我难受，所以我要把上帝给我的，把主人给我的这个恩典和祝福呢，我要把它藏起来，我不要去想它，不要去碰它，我甚至要去忘记它。那么其实非常容易理解，如果有人对待你所为他特别预备的一个礼物这样来对待你，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你，你会怎样看这个人？你会觉得这个人很不正常。一千银子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有人是五千，有人是二千，有人是一千。一千银子觉得，我们觉得好像不多，但事实上是很多，是很多。上帝给人这么大的恩赐，但是你不觉得是恩赐，你不觉得是恩典，你不是欣喜若狂的要去让我看一看，让我试一下，让我用一下，而是你却把它，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你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很不安的事情，让我很害怕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的。每一个人最少是有一千银子，而你往往没有意识到一千银子是多么的巨大的一笔财富。以前我有一本书，是好像是一个韩国牧师写的一本书，就说我不太记得书名，但这个书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你如果真的就做一件事情，你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非常非常的成功。就上帝给人极大的恩赐，就是我们看有些人可能很笨，可能很傻，可能恩赐很小，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人，如果他专心做一件事情，他可以成为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方面非常成功的人，因为上帝给他的恩赐是足够大的，一千银子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却把这么大的恩赐埋起来，试图去逃避，试图去回避，怕他，不是欣赏，不是感恩上帝给我这些，所以这让神非常的愤怒。那么第三个人，也就是领一千银子的人，他是怎样说呢？就是最后最终被主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主人就是指神了，就是被主人责备的那一位，他是怎样说？在25章24到25节，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 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因是在这里。所以他为什么把银子埋起来的原因是害怕，怕在他眼中他的主人是一个怎样的主人呢？是个忍心的主人，也就是硬心，心肠很硬的，或者很严厉很苛刻的主人。在这个仆人心中，他所看的主人是这个样子。我们刚才所谈到，当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上帝对借着摩西的口对法老王说，容我的百姓去，让我的百姓侍奉我。那么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他们侍奉的是谁呢？法老王，对不对？以色列人以前在埃及做奴隶侍奉的是法老王。那么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呢，上帝让他们侍奉神，侍奉独一的真神。侍奉法老与侍奉上帝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你为什么侍奉法老？因为你怕，所以你侍奉法老。你怕法老的皮鞭，你怕法老的惩罚，当然你还怕一件事情，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法老不给你啊。因为法老有时候给以色列人，给他的奴隶，就是给一些好吃的肉锅啊，给一些葱姜蒜什么的，你怕失去这些。无论你是怕皮鞭还是怕失去你想要的，总之在埃及的奴隶是怀着害怕的心来侍奉法老王。那么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应该用怎样的心态来侍奉上帝呢？他们应该带着一个爱的心态来侍奉上帝，因为上帝拯救了他们。上帝在他们什么律法都没有守，诫命都没有颁布下来的时候，上帝就救了他们。上帝在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的时候，上帝就让这个旷野里面有玛纳降下来，让磐石可以裂开有水给他们喝，供养他们。他们没有为上帝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就怜悯恩待他们，爱了他们。所以他们很应该怎么样，用一个爱来回应上帝。所以他们服侍上帝的原因不应该是出于怕上帝，而是应该出于爱上帝。所以服侍法老和服侍上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服侍法老的奴隶心里是常常带着害怕，那么服侍上帝的以色列人呢，心里应该是带着一个爱，爱成为他们的一个动力，也是一个动机。所以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奴仆的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害怕，上帝不要这样的仆人。那么第三个仆人他是一颗怎样的心呢？他是一个害怕的心，所以他就不能为上帝做什么。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在爱里是没有惧怕。如果我们心里怕一些事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怕啊，为什么我们会害怕。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胆是非常恐惧战惊的。彼得在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小女仆面前都不敢承认主啊，三次不敢认主，很害怕。但是被圣灵充满，上帝兴起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变了一个人，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大有胆量，放胆传讲耶稣的福音。那么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圣经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证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怎么样？人们怎么样认出彼得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呢？看到他们的胆量，啊，这些人怎么一下变得这么有勇气？这些人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勇敢？哦，原来他们是跟过耶稣。那么在古希腊的文化当中啊，也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当中，古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认为人最重要的有四种美德。那么第一位美德，或者最最重要的美德，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是勇气，是勇气。那么其次才是正义、节制、智慧。圣经，如果我们看圣经，无论从旧约、新约，上帝反复告诉我们，要我们要刚强，要刚强壮胆，你要站立得住。因为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这个世界可能很多的时候不太希望有光，黑暗要吞灭那光啊！如果我们胆怯，如果我们战惊，我们没有办法为上帝做什么。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服侍的神，我们所服侍的上帝不是法老王。法老王用恐惧去统治别人，法老王让他的奴隶怕他，这是法老王统治奴隶的一个手段。上帝用什么来管理他的仆人呢？上帝不是让他的仆人怕上，不仅仅是让他的仆人怕上帝，上帝让他仆人爱上帝。所以今天世界上很多时候人的办法是什么呢？人的办法是法老王的办法，你听话哦，你不听我的话我惩罚你哦，而你要听话哟，你不听的话，你不听我的话，有些东西我要从你那里剥夺掉啊。所以人往往希望别人怕我，我们才好去影响别人，去控制别人。但是这不是神的做法，这也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做法。基督徒，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影响别人，我们要甚至去改变别人，我们希望别人听我们的话，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去用爱影响他。就好像上帝是先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先给以色列人恩典，上帝再颁布诫命。就好像主耶稣基督是先代替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主耶稣基督再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他的仆人，能够来侍奉他。如果我们不是出于爱的服侍，我们的服侍就不是甘心的。你不甘心的服侍就一定不是忠心的服侍，对不对？因为你做那件事情你很不甘心，你想着有一天我不做才好啊，我要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很难忠心于你所做的这件事情上面。所以甘心与忠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帝所要的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仆人，上帝不是要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仆人。上帝不用恐惧来控制他的仆人，上帝是用爱来催逼啊，来激励他的仆人。那么当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主人给他的仆人给银子的时候，这个主人有没有对他的仆人讲哦，你要怎么用你要怎么用？没有讲啊。这个中文圣经说是给他们银子啊，英文圣经会说托付 entrust。 这个主人很信任他的仆人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主人很信任他的仆人？我不需要讲啊，我就把这个恩赐给你，就把这个恩典给你们，你们随意去用。就好像当时上帝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这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你可以随意吃。上帝给人有这样的自由，那么上帝是要一个自由的人来服侍他。上帝不是简简单单的要一个机器人，要一个奴隶来服侍他啊！上帝不是法老王，我们反复讲这句话，上帝不是法老王。你不要把上帝想成法老王，你如果把上帝想成像法老王那样的上帝，你的服侍就很危险啊。那么有时候我们在想，那一个仆人怎么可能又是自由的呢？仆人就是要听话嘛，不听话怎么叫仆人呢？一个听话的仆人，一个顺从的仆人，怎么又是自由？其实我相信在阿伯罕弟兄上次主日信息当中已经给我们这个答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是在生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七节圣经中谈到的一件事情。生命记十五章十二到十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怎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隶，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 为你的奴仆了，你的奴婢女也要这样。埃伯兰弟兄在上次主日信息当中带领我们思想了这样的一段经文。所以这段经文谈到有一个仆人，那么这个仆人是不是自由的仆人呢？他是自由的，因为他的主人给他自由，到了第七年主人给他自由，但是这个仆人运用他的自由，他做出了一个选择，他说我还要做仆人。所以一个仆人可以是自由的，那么他继续留下来做仆人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不愿离开你啊，他为什么讲这话？是因他爱你，所以爱是他愿意留下来做继续做仆人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的上帝的仆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服侍上帝？为什么来到教会当中服侍弟兄姊妹，当然也服侍我们身边的人，是为什么呢？不是出于怕，是因为爱，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我们才知道何为爱，我们也用爱来回应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爱。那么在这个申命记十五章，我们可能看得不太清楚这个仆人的主人是怎么爱了这个仆人，但是在这个其他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上帝非常多次的重申奴隶的主人一定要善待奴隶，不仅善待奴隶，善待奴隶的妻子，善待奴隶的孩子，一定要善待他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好理解，一个服侍上帝的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他是甘心的，他也才可能是忠心的，他不是出于恐惧和害怕，他不是法老王手下的奴隶，因为怕鞭子，因为怕被剥夺怕失去些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什么呢？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已经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仅仅要信他，我们就得到那最大的祝福和恩典，仅仅要信，你不是要做什么，你仅仅是信，你就可以得到这最大的恩典。当你得到最大的恩典之后呢，你被这样的爱所激励，你被这样的恩典所激励，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得到的爱得到的恩要相称，所以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因，是先得恩典再遵行律法再服侍上帝，你并不是出于恐惧战惊的心，好像我们会失去恩典一样，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既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那么我们今天只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一个比喻，其实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内容我们今天只是思想到当中一部分的内容。我们首先看到每个人的恩赐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恩赐大的人呢，你也不要自夸因为是上帝给你的，恩赐小的人呢也不要自卑，因为你身上有一千银子，你的任务不是看别人有多少银子，你的任务是看自己的一千银子有没有发挥出来，有没有运用出来。那么一个心里被害怕被恐惧所充满的仆人，他的表现，他的行为上的表现会是什么呢？怕做错，对不对？这个被上帝所责备的仆人，他就是怕做错，因为他做一切事情的动机是出于怕，所以他就怕做错。那么一个内心不是充满恐惧战惊，而是充满爱充满感恩的心，来让他来服侍神，来为上帝做些事情，他怕什么？他怕他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他做的还不够一个是怕做错，一个是怕没有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上帝是自由的，所以上帝也给人自由，上帝是创造的上帝，所以人身上是有创造性的。我们的创造性怎么体现出来呢？ 你一定要有自由，你才可以创造啊！你做任何事情是按手册做，是按程序做，你就浪费了上帝给你的恩赐。上帝希望我们把他给我们的恩赐要丰丰富富的运用起来，哪怕是很小一点恩赐，在我们看来可能很小，但事实上已经很多很多。所以什么是谦卑呢？在这里我们可能觉得第三个仆人好谦卑哦，对不对？好谦卑。什么是谦卑呢？什么就是谦卑，就是说你永远看你做的，按照你应该做的，你还做的不够，这个叫谦卑。你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这个叫谦卑，这个叫懒，对不对？上帝说这个仆人懒，懒是一种罪啊，懒不是谦卑，懒是罪。谦卑是什么？照着你应得的恩赐，照你已经得到的恩赐，你没有把你已经得到的恩赐运用使用出来，去得到更多，你这其实是一种懒惰。那么谦卑是什么？就是照着我得的恩赐，1000两的恩赐，我现在只用了2两，只用了1两，所以我还远远不够，我还要做更多，我还要运用更多，这是谦卑。然后还谦卑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按着我们应当知道的，我们知道的还非常的有限，这是谦卑。你不要永远不要觉得哦，我够了，我知道的够了，那这是不谦卑。不是说不要去追求知道，不要去追求上帝，不是这样。所以神想要的是良善的又忠心的仆人。神的仆人不是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神的仆人是带着一个儿子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口喊上帝阿爸父。那么上帝公义公平的原则是什么呢？向谁多取的就向谁多要啊，向谁少取的向谁少要。如果你从上帝那里得到5000两银子，上帝不会只向你追讨1000；如果你从上帝那里得到1000银子，上帝不会向你追讨5000。当然你可以有5000更好了，你可以赚回5000更好，但上帝不会去追讨。那么如果我们不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恩惠运用出来，去需要结各种的果子，或者去服侍神，去在这里就最直接的说，我要赚更多回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连我们仅有的也要被夺去。所以神的心意不是在乎我们要为他赚多少，对不对？因为我们会看到神对那个仆人的赞扬，一个是赚了5000两，一个是赚了2000两，上帝对他们的称赞是什么？一模一样的，连一个字都没有变。你为上帝赚取再多，或者你为上帝只赚了1分钱，上帝可能对你的称赞是一样的，一个字都没有变化。最大的赏赐是什么？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赏赐就是说，你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赏赐。基督徒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我们可以享受与神一起喜乐，神所喜乐的事情我们感到很喜乐，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最大的享受。所以无论你为上帝赚多少啊，赚取多少，你都可以得到赏赐，得到那最大的喜乐。那么最后那1000银子，结果神剥夺那1000银子给了谁呢？给了那个已经有10000的。上帝是不是在乎钱呢？原则的主人不在乎钱？不在乎，真不在乎。这个主人说，你们在这些事情上，不多的事情上忠心，不多的事情就是很小的事情，这都是很小的事情。上帝要的是什么？要的我们一个服侍的心智啊，不是要我们为他做多少，献上多少，就是千山的牛，万山的羊，万万的油和都是神的，我们能为上帝做什么呢？但是上帝要我们那样的一颗心啊，要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服侍他的心。那么在最后啊，神称赞那忠心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在25章21节23节两节经文讲一模一样的话。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上帝要求我们是什么呢？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 也就是说在小事上有忠心。在路加福音16:10，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可能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有多少恩赐，从神那里得到了多少恩赐，我们可能看错了。有些人你觉得你的恩赐很大啊，可能不一定像你想的那么大。有些人觉得哦，什么恩赐都没有，哎，可能不一定像你想的那样，你的恩赐那么小。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一些很琐碎的事情上，你看见了，你想，哎，我要不要我去把它完成，我去把它做，你忠实于这样的一个你心里的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者圣灵的一种感动，你在每一件小事上面你去把它行出来。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弟兄姊妹啊，在小事上忠心啊。我前段时间我们饮水机坏了啊，有的弟兄哎，他看见了，他觉得哎，我就把这个饮水机拿去修好，可能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事情，哎，但是神就让他看见了，他就把这件事情做了，教会的米没有了，哎，神就让一些弟兄姊妹看见了，他就把这个米就买回来了啊，教会的咖啡没有，奶没有了，哎，神就让一些人看见了，这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呢，你如果有一个服侍的心智，哎，你看见了这些事情，你对这些事情，你说这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我可以做啊，别的事情我可能不太能够 handle， 但这件事情我能够 handle， 你去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让你力上加力，就按着你这样的一个心智加添你更多的能力，加添你更多的恩典，人有一天会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你，因为你在小事上忠心啊，你在大事上也忠心。你小事上你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人看到啊，无足轻重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在乎。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态度对待生活中很多琐碎的小事，对待教会中很多琐碎的服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永远与一些所谓的大事可能也不会，神也不会托付给我们啊。我以前非常的幸运啊，我见到过许许多多这样在小事上忠心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姊妹是她很多年以前，她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那这个姊妹呢，不是说从上帝那里有多么大的恩赐啊，非常普通的一个女孩子啊，在一个很小的城市啊，上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学啊。但是这个姊妹，当她从她进大学门的第一天开始，她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嘛，她就抓住一切机会给她身边的人传福音啊。头半年没有一个人信耶稣，她的同学啊没有一个人信耶稣，都笑她。那半年之后，终于有一个她同学信耶稣了。然后4年下来呢，这个小女孩她所在的班、所在的这个系、所在的这个年级，所有的人都听过这个小女孩给他们传福音，然后其中绝大多数的都信耶稣，都成为基督徒。啊，那有一个女孩子，就这个女孩子，我就姑且称她为小张啊，这不是她的真名，就叫她小张啊，比较好讲她的事情。有一个女孩子很讨厌这个小张，嫉妒她，一种莫名其妙的嫉妒。有时候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在服侍过程中，你会体会到别人对你的这种情绪。一种无缘无故的恨，你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人恨你，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人家恨耶稣是为什么？恨耶稣啊，无缘无故的啊。那么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很嫉妒小张，就讨厌他，看他就烦，这样看他就讨厌。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学校就安排这个女孩子跟小张两个人一起出去办一个事，办件什么事情。后来这个女孩就看小张，这个小张一出去小卖部里随便买点什么早点啊什么的，然后就给那个小卖部的那个女老板就跟他传两句福音，就跟他讲人家信耶稣啊什么怎么样。然后过了一下又到一个修鞋子的地方啊，又给那个修鞋子的师傅又给他带一本圣经，因为上次小张在这里来修鞋子的时候已经给那个修鞋师傅传了福音了，那个修鞋师傅也表示愿意信，但是没有圣经呢，小张就给他带了一本圣经。然后两个人去坐出租车，两个女孩去坐车，在出租车司机上，出租车上那个小张又给司机传福音。后来下来之后付钱的时候加一本福音单张啊，你要看看这个。后来这一天这样下来， 后来那个女孩子最后就对小当就说，就说你真是厉害啊，啊，然后我用我们当地的那个话，你真扎实，那是真扎实。他很讨厌小张，很不喜欢小张，但是他看到小张这样一琐碎的小事，他怎么样？他尊重小张的信仰，尊重。一个人这样尊重他的信仰，一个人这样尊重生活中每一个方面，这样为他的信仰而付出责任，这样为他的信仰而实践出来，你是这样的人，别人不得不尊重你，不是尊重你，是尊重你所信的上帝。所以这个很讨厌小张的女孩子后来她也信耶稣，她开始认真的思考啊，小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小张口里所说的耶稣到底是怎样的耶稣。她不由自主的，我要认真的想一想啊，我不要简简单单的就去笑他，就去嘲笑他，我真的要想一下，因为这个人对信仰很认真呢、啊。他的这种认真不是体现在很大的事情上面，他认真体现在生活中很多很多的小事上面。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荣耀上帝而做，所以你可能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但是你可以吃你可以喝，对不对？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哪怕我们的吃喝我们都可以为神做，我们都可以去荣耀神啊！我还知道有一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在我以前的那个城市，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弟兄。那么他也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全球华人福音大会，好像有一次是在澳大利亚还是怎么样。但这个弟兄很多年以前我们是在一起聚会，我们那时候在什么地方聚会，在一个盲人姊妹家里聚会啊。我们当时我是从武汉来嘛，武汉有三镇，我当时我跟这个弟兄是坐在武昌，那个盲人姊妹是在汉口。所以每个礼拜天上午，我开始是不知道，我后来就知道了。每个礼拜天上午，这个弟兄五点钟就从武昌过到汉口，那是很多年以前呐、啊，不像现在今天这么方便。很多年以前，这个弟兄五点钟赶到那个盲人姊妹家里，把这个盲人姊妹起得非常的早，他把这个盲人姊妹的床给他拆掉。为什么拆掉呢？因为房子太小了，要把床拆掉，然后所有的凳子啊，这个房间清洁全部做好。这个盲人姊妹她非常爱干净，非常爱干净，她有洁癖，她家里要弄得非常的干净，她经常到处摸摸摸，摸到有一点灰，她很不开心。但是这个上帝给这个姊妹有很大的恩赐，她愿意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把她的家奉献出来给弟兄姊妹聚会。所以这个弟兄呢，就每个主日早上五点钟跑到他那里去拆床摆凳子做清洁，都是这样。那么然后到七点多钟陆陆续续来祷告的人就来了，但是基本上没有人，大家都自然的觉得我们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应该没有人会说，哎，这谁做的呀，哎，这个盲人姊妹什么都看不见，他怎么能做这么好啊，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其实这是我们对待恩典一个非常普遍的态度，对不对？我们今天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很多恩典，我们觉得很自然呐、啊，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这个水就是应该是很廉价的，氧气就是应该我张口就应该来的，我觉得这很习惯的事情，这是人对待恩典的一个态度。我们当时我去到那里聚会，我也觉得很习惯，我来到这个盲人姊妹家里就应该是这样，因为每次去都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然后等我们聚会走完了之后呢，这个弟兄又把这一切都收拾好，不是一天两天，是许久许久，很多很多年啊。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都是他在做。现在怎么样？现在那个弟兄就让他去做一些更大的事情。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小张那个姊妹，她现在怎么样呢？上帝也让她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啊，她现在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今天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来思想我有多少恩赐，别人有多少恩赐，我在什么位置上，别人在什么位置上，我们用很大的时间来思想。其实我们最应该思想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在不多的事情上忠心？这就是上帝对他忠心良善的仆人的一句称赞：你在不多的事情上有忠心。这个不多的事情上可能就是小事了，就是你每天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经历到的事，这是我们真正应该思想。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个一开始我们谈到的一个经文，就是那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 那么对于那些在小事上忠心的上帝的仆人，这句话成为一个最大的鼓励，对不对？我只要做一点点事情，上帝就要加添我的力量，我只要做一点点小事，上帝有一天会让我做更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和鼓励，让我知道我现在做这些小事情，做这些被人忽略的事情，不是没有意义，不是没有价值的。你可以继续忠心甘心在你的职分，在你的恩赐上面。那么对于那些不愿意在小事上忠心，不忠心不甘心在自己的这个职分和恩赐上的人呢，这句话是一个什么非常大的警告。你不要不甘心哦，你不要不想做，有一天你可能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你不要觉得自己恩赐小，有一天你这个恩赐可能神都要拿去。所以上帝的诫命我们会看见对人严重的警告，但是也是对人极大的安慰。上帝的话语往往就是这样的，两刃的利剑，两个方面都是锋利的。你如果是神忠心的仆人，你从上帝的话语当中你得到你的力量，你得到你的鼓励，你就知道你不是在打空气，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不是没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那么如果就像那个胆怯的仆人，那个不是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帝给他恩典给他恩赐的那样的一个仆人，那么上帝就要把他仅有的一切都挪去，说他是又恶又懒。恶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他不认识神，他对上帝没有感恩，这是他的恶。懒呢，明明可以做一些事情，明明可以去，他明明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当然他是那样来理解，但是也不能说他的理解完全不对。他明明知道，但他不去做啊。你所知道的善你不去行，这就是罪啊。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这就是对，雅各书一章啊，这就是罪。我们思想上帝的诫命，不是说有些事情我不可以做，不仅仅是说有事情，还要说有些事情你该做的你做了没有。我们今天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大的恩典，尤其是我们今天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我们至少我们上次曾经有一个数据啊，如果你一年的收入好像是超过一万美元，一年呢、啊、收入超过一万美元，你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你更加富有。你如果一年的你们家庭的收入，一家的收入如果超过五万美元，你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十分之一的人了。上帝给我们很多啊，我说我们感恩，哇，上帝你给我这样多，你让我很开心哦，让我很舒服哦。那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神要跟你算账啊。你对上帝托付你的恩赐，你对上帝给你的祝福，你怎样去运用它，你怎样去用你所从神那里得到的恩赐和祝福去讨神的喜悦，去荣耀上帝的名，而不仅仅是去用在别的地方。那么无论我们做了什么，这一个比喻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所有的恩赐是从神那里来的。无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只能说什么呢？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神所称赞的一个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对吧？你把我们从灰尘当中提拔起来，拣选出来。主啊，感谢你给我们有各样的恩赐啊，无论你给我们的恩赐是怎样的恩赐，多么大或者多么小，主啊，但是我们知道这都是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有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圣灵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我们真明白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或者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都是从你那来的恩典和赏赐。主啊，愿一切的感谢赞美，一切的荣耀都单单的归给你，也愿你保守我们有一天都能够欢欢喜喜来在你荣耀的审判台前。主啊，我们要得你的称赞，主啊，我们要见你的面，主啊，也求你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看见 那不多的事情，看见那许许多多的小事，主啊，让我们心里能够回应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主啊，让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主啊，因为你就加添我们够用的能力，主啊，让我们在更大的事情上面也能够忠心。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